今天有35个提问，我们依照顺序来答复。首先是中国同学提问的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可以保佑家平安无灾无难吗？是否要从受持五戒十善做起？念佛菩萨的名号能消灾免难，是你真的会念。怎么个念你要懂得啊！你看中国这个念字是个会意的字，上面呢是经，下面是心，这个意思很明显的就告诉我，现在的心，心里面真有菩萨，真有佛，就能消灾免难。口里念呢，心里头没有啊，灾难免不了。啊，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啊，观世音菩萨，它代表什么？啊，你们常念呢，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是代表大慈大悲。你能够发大慈悲心，灾难呢就转变过来了。如果你没有大慈悲心，天天念观音菩萨，一天念十万遍也没用处啊。那就古人所讲的口念弥陀心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啊。念观音菩萨，念什么佛菩萨都是一样啊。所以一定的念观音菩萨，慈悲心念出来呀、啊！真的，慈悲是爱心的，能化解一切灾难。啊，无戒十善呢，当然要学。啊，这个是人生在世基本的道德观念。啊，不能够没有的。可是今天，无戒十善谁做到的？我学佛55年了，真的没有看到一个啊，哪一个人能把无戒十善做到啊？自己要问自己，为什么做不到啊？那么我们看到史传里面，古时候在家出家了都能做到，那现在为人为什么做不到？啊，我所看到的在家居士，李炳南老居士做到了。啊，出家的呢，我看到张家大师做到了，除此之外我没看到啊。什么原因？我们从小啊，家庭基础教育所获，所以一个人要教得好啊，从什么时候教？一出生就要教啊，啊，3岁再教他迟了，他已经学坏了啊！天天看电视，天天看网络，已经学坏了，那你叫他回头就很不容易啊。6、7岁的时候没救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啊！所以我们这才把这一桩事情参透啊，所以才提出来，基础教育是根啊。那这个儒释道3个根啊，儒是中国传统弟子规， 道的根是感应篇，佛的根是十善业，这三部东西做不到都是假的啊！你学儒学道学佛全是假的，只是一个形式啊，就是从前李老师常讲的，那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也就是不能够了生死，不能够超越轮回，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真正觉悟的来得及，从头学起，从弟子规扎根啊，希望能够用3个月到半年把弟子规百分之百落实啊，凡是违背弟子规的那种心理行为，自己一定要承认是错的啊，是违背信德的，一定要把它真正改过来啊，啊，然后再用3个月的时间学感应篇就容易了，你有第一个根呢，第二根就容易多了啊，再用3个月就1年的时间啊，学十善业道啊，1年时间呢，你把3个根扎稳啊，要100%的做到啊。那么现在是最大的障碍是什么？贪嗔痴慢，你有贪嗔痴慢呢，这个根就不容易了啊，这个是最严重的，是最麻烦的一个事情，你不能克服没法子啊，一定要克服烦恼习气啊，这个是自然你的灾难呢就能化转了，就转得过来啊啊，所以这个佛法讲的它有道理啊，你不懂道理叫盲修瞎练啊，那个没有效果啊，不是佛经上讲的不灵啊，是你不明道理不懂方法。第二个问题，在平常不信佛不吃素，临终在家里大办酒席，但又请居士助念，他说请问居士该不该去？居士要分，要发大慈悲心可以去啊，总而言之嘛，这个念几声佛号啊，即使是没有效啊，给这个存亡都有利益啊，让他们看看，哎，有学佛的人呢在念佛，所谓是一粒言根永为道种啊，给他种一点善根啊，这你存这个心去啊，这就应该的，可以的啊。第三，他请问，是否一定要有真功夫才能见到阿弥陀佛现身？这个也不一定啊，当然主要的是要真功夫啊，没有真功夫，过去生中念佛念得很好，很如法，有深厚的善根啊，也可能见到啊。那么这个现身多半是化身啊，而且时间呢都不长啊，偶尔会见一次，如果常常见到了就麻烦大了，那就不是真的，就是假的啊，不可以常常见到的啊。第四个问题是放生所买的动物，埋的时候厚厚泼泼的，放后就全部死掉，是不是这样有罪过？这个罪福啊是在心，你真有救护众生的心，有过没有罪啊。如果你是贪图功德贪图福报，这是得不到的啊，这个要晓得啊，这个放生呢 是平常啊，不是佛菩萨的节日，特别的日子，不是这样，这样做就错了啊。平常比如你们上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些动物很活泼，你估计它真正能活得下去的，你买了放生，你救它一命。你看它那个样子，买了之后放到它也活不成，那你就不必了。那为什么呢？它也是受业报啊，也是受业报啊。看到之后给它念个三皈依啊，念几声佛号啊，这个劝他的求生净土，这样就好，跟他结个善缘啊。第五个问题，他说有几位法师来到弟子的念佛堂，刚开始啊还是好好的，到现在虽然说表面是念佛，暗地却收钱，借着念佛的名义应酬佛寺，又时常吵架，请问如果我们继续护持他们，有时会有什么果报？我不好说，说了得罪人啊，果报你自己去想去了啊。多听佛经你就懂得了啊，多读佛经，多听佛经，就明白到底会有什么果报。第六个问题，在念佛堂念佛时，大众音调不一，互相干扰，产生烦恼，请问师父弟子如何是好？多参访其他的念佛道场，认真去学念佛堂的仪规啊，回来之后呢好好的领众啊。这个念佛堂这个音调不整齐，这是不恭敬啊。你在念佛堂念佛了，佛听了都跑掉了啊，什么人来了呢？妖魔鬼怪都来了啊。所以你这个道场就不是佛道场，魔道场啊，这个不可以不懂啊。第七个问题，他说弟子不小心怀孕，又知道不能堕胎，后来有师兄要我求佛，我跟他一起念了一部无量寿经、十部弥陀经之后，对着胎儿开示，要他求阿弥陀佛借引极乐世界去做佛，后来发现呢这个肚子里是死胎，请问胎儿是否真正到极乐世界？没有那么简单，要有这么简单的话呢，释迦牟尼佛何必讲经说法49年呢，说得那么辛苦呢啊。总而言之，这个怀孕呢都是跟你有缘啊，就有缘，缘分呢就是讨债还债，这是报恩报怨啊。那么这个看起来是来讨债的，你欠他并不太多，他就走了啊。第八个问题，这师父常说用一年时间学习落实扎根教育，让我们学习弟子规、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于静义造神记等等，弟子下决心依教奉行。他那是否暂时放下无量寿经，等这三个教育扎下之后才转读无量寿经？可以啊，可以。如果无量寿经每天念一遍也不妨碍啊，因为扎根的教育啊，它不是叫你念的啊。这个感应篇、十三页跟这个弟子规，每一天念个几遍没用处，那不是扎根啊。那三部经不是念的，不是讲的，是做的 你要做到才行啊。所以你每天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工作待人接物通通不违背啊，这个根本的教诲无量寿经可以照念啊，这个不碍事啊。那个念有这个根，无量寿经念的就有功德，没有这个根呢，无量寿经念念只可以说呢比骂人好一点啊。哎，太大的功德就没有了。哎，你有根的话，这个功德就很大。哎，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的先生今年在郑州岳山寺听讲《弟子规》，第一天呢就犯病了，就又提又打。第二次的时候，24小时内呀、啊、犯了3次，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请问这样如何精进进修？你这个话讲得很模糊，我不太懂啊，怎么又提又打呢？他跟谁打呢？还是自己打自己，还是跟别人打架的啊？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这是业障现前啊。那怎么办呢？要继续听，多听啊，让他静下来，每天都听啊，能够听上1年啊，慢慢的让他这个情绪稳定下来，啊，再叫他要学啊。那么人都这么大了啊，刚才我讲的时候3岁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现在这个习气养成了，不是不好改呀 啊中国谚语常讲啊。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个本性是讲习性的啊，已经养成的这个习气毛病非常不容易改啊，那是要真正的觉悟才行，不是真正觉悟啊，很不容易啊。可是我们也尽心尽力的帮助他，这是应该的啊。第10个问题，他请问如何进行胎教及产后教育，这是大问题啊！你能够提出来，如果真的能做，你就不是凡人，你是圣贤人啊！不是圣贤人的时候，他想不到，他也做不到啊！那你问是怎么做法呢？你能把《弟子规》100%的落实，就是胎教，也就是产后的教育啊。小孩从生下来，他不会说话啊，但是他会听，他会看啊。大人在他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笑，他都在学习啊。所以你要让他接触到的、看到的、听到的啊，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啊，完全是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个样子他学了三年了，中国古人所谓的3岁看80，那就是3年呢，1000天扎下这个根呢，他能够80年不变。你说这个根多殊胜啊！所以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啊。所以小时候教育好教啊，而且那个根深，它没有污染啊。那么你对待它呢，就尽量防止污染啊。这个家里头电视不能看啊，所以家教教得很好，将来一上学的时候就变坏了啊，跟同学社会接触的时候又污染啊。所以家教要很严格啊，要从小都有很好的诱导啊，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啊，什么是有利的，什么是有害的，他能够辨别啊，他就不会呀走邪路了啊。这个就是现在人所讲的免疫的能力 啊，要不断的加强，至少要加强到10岁。啊，在今天的社会，他将来自己啊上中学、上大学才不至于变坏。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这个经典的熏习、读诵，要养成习惯，一天都不能够间断。啊，天天读经典，天天接近圣贤人。啊，虽然跟社会接触，他心里头还有一个伦理道德的标准，啊，这个很重要。底下第11个问题，读经、念佛、回向、往生家人，应是念一部回向一次，还是一天念下来才回向一次？应回向哪一个回向偈？通常的回向偈是8句偈，啊，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或者你自己有特别的愿望也行，啊，这个不一定，啊，每一部经读完做一次回向，好，啊，这个回向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也不耽误你很多时间，啊，每一部经做一次，比一天只做一次要好。12个问题，他弟子念佛时总会出现跟媳妇相处不好的事，媳妇也是弟子学佛最大的障碍，请问师父应如何化解？全家学弟子规，问题就化解了啊！所以弟子规能化解许许多多的障碍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早年皈依，当时只领取一张皈依证，未参加任何仪式，后来证明皈依的法师也往生了，之后弟子在家里找到一张净宗学会的皈依证，随即填好恭恭敬敬再做一次皈依，请问这样如法吗？佛法是教育，教育重实质不重形式，啊，形式是宣传的作用，啊，大众在一起做皈依，隆重庄严，主要像唱戏一样，舞台表演，是给外面还没有皈依的人看，让他心里受感动，啊，到对方学佛，啊，是这么个意思。真正的呢，皈依是实质，啊，这个，我们有三皈依的讲解，啊，好像有2-3个光碟，还有小册子，啊，那要真正想皈依呀，要多看。什么叫皈依？怎么个皈法？依靠什么？都要搞清楚。啊，不搞清楚呢，全是假的，有名无实。啊，怎么样做行仪式啊，都没用处。啊，这个三皈受戒的仪式啊，都靠不住。啊，一定要认真去落实。14个问题，他说在家里可供万现祖先牌位吗？可以。啊，我们是这样提倡。啊，希望呢大家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也不忘记别人祖宗。我们敬重自己的祖宗啊，也敬重别人的祖宗。啊，这样子好。这样子心量呢自然就扩大了，啊。底下15个问题，他弟子退休后 听闻佛法了不到十年，某寺院住持请我去当护法，自知条件不足以担当重任，谢绝邀请，请问是否正确？正确。啊，这个寺院红护都非常不容易啊，这个一定要真正懂得啊，不懂得了，在寺院里很容易做错事啊，做错事一定要负因果责任啊，能够谨慎一点呢，谢绝了，这对你是好事情啊。如果有愿想护持佛法的，多学啊，多学，多听多学啊，多熏习，让自己真正对佛法明白了啊，这个来护持啊，才真正是积功累德啊。佛法在世间的建立，护持的功德超过弘法啊。护持好比办学校啊，是校长啊，是里面的这个职员呢、啊，他们护持啊。如果没有这些人，那个弘法的人是教员啊，那教员没地方去教啊，啊，所以教员也可一定要依靠学校，一定要依靠校长啊。所以佛法能不能住这个住持，责任呢是在寺院的住持啊，他。这个我们佛家称和尚啊，这个讲经法师不可以称和尚啊，我们就一般称法师啊。和尚是校长啊，你是教员教授不可以称校长，所以一个寺庙只有一个和尚啊，他负责教化一方的使命，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是他的责任啊。他要没有做到的话，那这个过失很重，非常非常严重啊！做到的时候无量无边功德啊，和尚自己可以不必讲经啊，校长不必给学生上课，勤老师勤教员嘛啊，他有权嘛啊，有权来祈请，有权来任命啊，所以一个寺院就是一个学校啊。这个地方人呢，破迷开悟立苦得乐，他要负很重的责任。下面第十六个问题，弟子年逾七十，深感时间紧迫，希望集中时间精力于听经与读经，但当地寺院很多，时常有热心同修前来游说参加经忏法会及各项活动，弟子坚持不参加，因此疏远了与同修和寺院的关系，如此是否有违广结法缘支持？应如何善巧方便圆融处事？七十岁以上啊，不要参加了啊，什么都要放下了，老实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再给大家来广结法缘就可以了啊。结法缘是在自己的心愿啊，我愿意帮助大家，有这个念头就已经结法缘啊。结法缘要有能力，如果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自己度自己的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人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那么自己修行要往生， 必须要真正做到往生的条件，信愿行啊，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念念不离经教，念念不离佛号，我们的德行基础不必学也具足了。为什么呢？你对这个世间不再留恋，一切都放下了啊，一心求生净土，这就什么都去做啊。七十岁呀，再去学《弟子规》《感应篇》呢，来不及了啊，干脆老实念佛就算了。哎，这样子能往生。下一个问题就是，附近有一座寺院正筹备修复工作，同修希望我捐钱，但弟子未能随缘参加，只把钱集中于印制法宝流通戒缘之用，请问是否如法？如法啊，都是做三宝的事情。那么在今天呢，帮助大众开悟比建寺庙重要啊，寺庙有钱就可以做啊，要让大众明白佛法的道理，真正觉悟过来，这个事情比建寺庙还困难啊，所以能够流通正法啊，这是一桩好事情啊。从前印光大师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生专门干这个事情啊，设方供养，他自己没有用一分钱，全部都做印经布施啊。他在苏州办了一个弘化社，弘化社呢就像佛经流通处一样啊，印这个经论善书啊，普遍的布施啊，这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典型，一个很好的模范啊，我们应当啊要向他学习。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是一对老夫妻啊，谨遵四回，专读无量寿经，专听师父讲经并念佛，请问今生希望决定了生脱死，还是如何啊做更啊，如何做更为妥善？怎么做都不妥善啊，还是下定决心求生净土啊，这个净土能不能往生呢？关键就在你自己有没有决心啊，你有决心，没有一个不往生的啊。如果你对他有疑惑，或者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那就去不了了啊。所以往生净土必须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啊，这个世间呢把它当作旅馆来住啊，绝对不是自己啊，什么都不执着啊，这样一心念佛会有感应啊。幕后一个问题，就是佳期与弟子一同学佛，并听老法师光碟，但妻子常有被干扰的现象，白天见阳光啊，头昏目眩，夜里怕暗了，不敢独居，睡眠常被惊醒，心烦意乱，请问怎么办？这个是业障现前。那么这种业障呢，大多数冤亲债主 啊，你要跟他沟通啊，有这种现象的时候，这个就是由这个灵鬼在你家里的啊，严重的呢叫附身，没有附身的时候，就是我们气氛，这外国人讲磁场，讲的磁场啊被干扰啊，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跟他沟通啊，他是从哪里来的，是哪一道的啊，为什么要干扰啊，请求他指示清楚啊，然后如何来化解啊，多半化解的方法是把自己读经念佛的功德回向给他啊，那么在家里面呢供一个累劫冤亲债主的牌位啊，希望的时候把这个冤结化解啊，彼此相安，通通都得利益啊，这个化解不了，彼此两方面都不好啊，而且这个在六道里面呢，冤冤相报啊，是生生世世双方都有痛苦啊，所以觉悟了啊，多半都能接受啊，都能够啊离开。下面是网路同修的提问。第一个问题他问的，一真法界与极乐世界的差别有何差别，是因法愿不同吗？如果就诸法实相来说呢，没有差别。那有差别呢？有差别是众生心不一样，那就有差别了。所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所以差别不在一真法界，差别是在你的分别执着啊。你有分别执着，他也有分别执着，你们两个分别执着不一样，就通通有差别。所以差别是自己造成的啊，极乐世界跟华藏世界可没有差别。为什么知道没有差别？华严经如果诸位啊要听得这么久了，你就应该啊明了啊，世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哪有差别？没有差别吗？啊，没有差别，为什么会生起差别呢？啊，但以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哦，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太大了，无量无边呐！哎，可是所有一些差别，你要记住。妄想全是妄想，妄想不是事实，妄想不是真的，所以真的没有差别，假的有差别啊！那你何必把假的放在心上呢？你就错了啊！这个错误啊会障碍你修行，会障碍你正果，会障碍你开悟啊！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呢？啊，佛跟我们讲，讲到究竟处，你看，你放下一切执着啊，就是佛经上讲的阿罗汉果，你就证得了。你再放下分别呢，你就是菩萨了。 妄想放下了，那你就回到佛，佛果了，你本来就是佛啊，现在还是佛，现在就是带着妄想分别执着的糊涂佛。就这么回事情，去掉就是真佛 啊。这个同跟不同是一，不是二啊，这入不二法门。第二个问题，他说念佛时加福而作，守戒弥陀定印，观想自己就是弥陀，端坐莲花上，身是弥陀，心想弥陀，口念弥陀，请问如法吗？如法啊，好好的念下去，自然就相应了。到什么时候相应呢？你不问我的时候就相应，你还问我什么？你还有疑惑，这个疑惑就不能证得啊。就是说，你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放下这个就对了。第三个问题，这有些人全凭感觉做事，是我行我素，不考虑别人的感受，或者为别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但却少病而长寿，请问是因为他们心上不在乎原因吗？不是的，这是两桩事情。他自己身体啊，身体好寿命长，身体好，是过去生中修的善因，这一生所得的果报。他这一生所造的行为的时候，果报在下一世啊，不在这一世啊。所以这一定要晓得，果报同三世啊。啊，这个佛经上常常有啊，常常这个说啊，世间人啊。欲知前世因啊，你要想到我前世造的什么因，今生受这事，我这一生所受的就是前世造的因嘛，这一生受的果嘛啊。欲知来世果，今生做这事啊，来生是什么样的果报呢？那我们今这一生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是因果同三世啊，啊，所以想想我们自己这一生当中，啊，所有一切的这个苦乐忧喜受，啊，忧喜舍，就晓得前生造的业，啊，业果都是自作自受，与别人不相干。啊，如果我们的果报不好啊，希望能够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这属于果报啊，行不行呢？行啊，因为因果是自己造的，所以别人不能帮你改啊。你找个算命先生啊，找个风水先生给你改，那是假的，那完全是骗人。自己改啊，自己造因，自己受报，自己可以改变啊。改变的方法你们看看了凡四训就明白了啊。于精益欲造神奇，你就想啊，你照他们的方法去改，肯定有效，而且非常快速。首先呢，要忏罪呀，自己有罪业，造作错事，可不能隐瞒。隐瞒呢，越隐瞒越严重，那个事情就麻烦。 所以佛教给我们发怒忏悔啊，自己有过失应该告诉别人啊，不要怕别人指责，别人指责你就报掉了，很好啊。所以说重罪轻报啊，造罪业隐瞒越隐越严重啊，隐瞒得很周密啊，别人不知道都啊，这个可是呢还人家还要赞叹你，鬼神知道你啊，你瞒不过鬼神啊啊，所以后来的果报啊可就苦了啊，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所以是不可以说这是他们不在乎原因啊，不在乎是迷惑颠倒，是愚痴啊。下面一个问题，阿弥陀佛是汉语的念法，请问外国人修净土法门应如何念？念阿弥陀佛的音译吗？这个事情可以不必操心啊。外国人有外国人的念法，各有因缘啊，各有因缘，大概大致上啊这个音是差不多的啊，音是差不多的啊，最重要的是心啊，心跟阿弥陀佛的心相同，愿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同，行跟阿弥陀佛的行相同。那这心愿行在哪里呢？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就是啊，所以经不可以不读啊！啊，常常读经的时候，把经里面重要的东西记住啊，要落实啊，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啊，我们才能跟佛相应。所以一念相应啊，一念佛；念念相应啊，念念佛。啊，那我们看到喜欢的东西，哎，心里就起了贪念了，你想到阿弥陀佛贪不贪？他说我们贪，阿弥陀佛不贪，我跟他不相应了，这就不是念佛了。啊，遇到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心里不高兴，发脾气了，阿弥陀佛会不会发脾气？这叫真念佛了。啊，这个华严经最近讲都讲这些道理啊，啊，真心，真心就是佛心，我们的真心跟阿弥陀佛跟一切诸佛如来是一个心，没有两样，清净寂灭了，一尘不染啊，喜怒哀乐都是烦恼啊，啊，真心里头没有啊，那个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有啊，从妄想起分别，从分别起执着，所以执着分别的根是妄想，你记住妄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所以这个分别也不是真的，执着也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你把它当真，它就起了作用啊，这个作用是则于产生了障碍，我们永远不能回归自信啊，不能回归自信呢，那就是随业流转啊，业是什么呢？就是妄想分别之随这个流转，这个流转就是摄法心啊，如果堕落在分别执着里面，那就变成六道轮回啊，四圣法界里面没有执着啊，分别很淡薄啊，这个要紧的，所以修行啊， 真正学过这个练功在哪里？就人事环境。人事环境比物质环境呢，这个还要来得舒适。啊，用人与人之间呢，这个行为不协调的时候多啊。你在这个地方，你能够修忍辱波罗蜜，啊，修持戒波罗蜜，布施是放下，啊，六度万恨呢，在人事上修是最殊胜的，也是最快速。啊，越是不能相处的人，越要跟他相处，啊，成就自己的六波罗蜜啊！啊，这个不能相处了，掉头而去了，这就是自己不愿意再提升自己，不愿意再磨练自己，那怎么能成功？啊，所以越是不好处的境界，那就是你有这么一个好机会，你能快速成就。啊，顺境修行难啊，逆境修行容易啊。所以，但是一般人呢，都会把逆境舍掉，那就是什么？他不想修，那就没有法子了。哎，真正是一个懂得修行的人，不在环境上，完全在环境上磨练自己的心智，啊，要把自己烦恼习气磨干净，啊，无论什么人都是好人，人人是好人，啊，这个我相信你们都会承认的。为什么？佛说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佛不是好人吗？人人是好人，就是人人都是佛啊，这个要知道啊，啊，他有佛性的 啊，什么叫佛性呢？觉性，你眼能见，你耳能听，你鼻能嗅，舌能尝，意能知，这个见闻觉知就是佛性。哪个人没有呢？有啊，都有啊！啊，虽是真佛，不是假佛，只是他见闻觉知用错了，他没有用的对。啊，这个对就是随顺法性，错了呢违背法性。啊，那我们这几天正好讲到这个华严这一段里面呢，讲到十善，讲到十善呢，我特别。把什么叫善，什么叫恶，详细的跟大家来说明。啊，如果善跟恶都分不开，都不知道，那就没法子了。把恶当作善了，啊，这个恶人天天找你麻烦的，啊，天天在回报你，天天在陷害你，那是善。我能不能受得了？我能不能在这个境界里头不起怨恨心？那就在这练呢，要不然你这个忍辱波罗蜜从哪练成功的？就在这练中啊！你看看忍辱仙人，那是释迦牟尼佛做菩萨的时候啊，被割离王割截身体，这是最大的痛苦啊！啊，他要你的命。不是说一刀把你杀死，他用小刀就肉就一片一片割，啊，就千刀万剐这样把你处死，啊，菩萨一丝毫怨恨没有，而且还发愿，我将来成佛第一个度你，啊，为什么呢？感恩呐，不是经过这样的考验，你怎么晓得你忍辱波罗蜜到家了，圆满了？啊，这一般人受不了啊！啊，一般人都是可恨极了，菩萨是可爱极了。哎呀，我幸亏他才成就啊，没有他我怎么会成就啊？我怎么知道自己有多少功夫啊？ 题，这个一定要懂啊，很不容易啊，但是真修懂得啊，你只要通过的时候啊，那真是法喜充满啊，菩提道上啊就大大的提升了一大步。这个第五个问题，原生法都无自信，请问无自信的应该如何解释？无自信是否就是性空的意思？没错，无自信确实是性空。无自信你要注意到，那个里头重要的一个字是自，不是他没有信，他是无自信，你要懂这个道理啊。自是什么呢？自是分别执着啊，没有分别执着，那就是他的真心啊。这一切法性现识变，他怎么能没有性呢？啊，所以这个性叫法性啊，大乘教里叫法性。所有一切的无啊，这个现象都有法性，没有法性就不可能有现象啊。那么但是呢，你不能说它自性，自性说那只有这一个星球，其他的跟它就不一样，那就错了啊。这个性是跟一切万物同一个心啊。那我们再用一个比喻来说，大家好懂一点啊。古德常用啊，精跟精气啊，精就是心啊，气呢就是无啊。你比如我们用黄金做一个手镯，做一个项链，啊，做许许多多不同的这些器皿，啊，你要问这些器皿的性，啊，就是它的体，啊，是什么？全是黄金，啊，你可不能说，我这个项链，啊，黄金是我这个项链的自信。像是相念的自信就不能做其他的啊，这是我的自信，怎么能变成他的啊？所以他无自信不是没有信，这个关键就是那个自啊，没有自啊，没有自什么同一个法性，道理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说性空性能解释啊，因为这个性呢，它不是精神，它也不是物质啊。那么性空这两个字呢，关键在空的这个字，空不当作无啊。我们一般讲空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个意思，空有啊，它能现。那为什么说它空呢？因为它不是物质，我们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六根通通接触不到，所以说它是空啊，是这个意思啊。它如果变成相呢，叫做法相啊，整个宇宙啊，一切万物都称，总称为法相啊。我们这个一切人芸芸众生，这都是法相啊。法相是法性现的啊，相千变万化， 那是妄想分别执着产生的作用。妄想分别执着叫识，妄想是阿赖耶，执着是莫那，分别是意识。啊，在唯识里面就讲得清楚了，分析得很清楚了。啊，这些东西能变。啊，那么所有这个宇宙万物呢，在佛法讲这个现象呢，就是阿赖耶的相分。啊，我们现在科学里面讲的物质。啊，物质是从性显现识产生变化，啊，是这么一回事情。这是讲宇宙的现象，啊，无论是大宇宙，无论是小宇宙，没有例外的，啊，小宇宙佛讲微尘，我们今天讲原子、电子、啊粒子。现在讲的更小的夸克啊，小宇宙，小宇宙跟大宇宙是一不是二，性相同，性德也相同，性的作用也相同啊，无二无别。那宇宙怎么来的？现在的科学家了，很多科学家都承认啊，因为从这个科学仪器里面去观察。宇宙不断在膨胀，那膨胀的现象呢，大概也是爆炸啊，所以很多科学家了都认为宇宙啊，这个形成是在多少亿年、几百亿年前呢爆炸啊，这么产生的。这个说法，你要细心去想一想，有毛病。到底什么东西爆炸的？那是一次爆炸还是多次连续爆炸？啊，这问题就很多了。啊，佛经上佛不是这个说法，佛说没有爆炸。那怎么来的呢？《楞严经》上讲得好：“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个说法，现在科学家也把它证实了。啊，我们看是证实了。科学家不知道，而且科学家没有看过佛经，他不晓得。这就是这个现象啊，我们今天所看的现象，确确实实相似相续啊，绝对不是一个现象它的相续，相似相续是一个一次一次的这个现象。都不相同啊，都是个独立的啊，所以它是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这就是现在科学发现物质不存在，物质是无中生有啊。那么现在科学讲这个宇宙万有的本体，他们用的名词叫场啊，常是什么呢？常是能量非常稀薄的时候，能量集中呢，它就变成物质，就产生物质现象。物质现象一产生，像闪电一样，啊，比闪电还快，闪电一样，物质出现了，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没有了，啊，但是它又会现，但是现的时候，后面现的不是前面的，不同的。啊，它能不断的在现，而且速度非常快速，我们一般人就以为真的有了物质啊，其实物质不存在。这是般若经常阐述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句话说的非常之好啊，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把宇宙的真相说出来了。你了解这个呢，你才知道真正啊，这个佛与法身菩萨啊，他们境界里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你了解这个境界，你才真的万缘放下了，一尘不染了啊。 万缘放下一尘不染，你自信里面无量的智慧现前，无量的德能现前，无量的相好现前，不用修啊，不用求啊，哎，那我们今天为什么得不到呢？就是我们不肯放下，我们还要认真努力去求，越求越糟糕，越求越迷惑啊，不肯放下。放下是你自信的这个智慧德能现前，放不下呢，那是你眼前所求的一点知识，这个知识都错误的，这不是真的。这个道理深了，这个道理世间没有啊，只有大乘教里头有啊。啊，我们幸运遇到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啊，这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遇到之后你怎么样能得到呢？放下就得到。啊，关键的时候你不肯放下嘛。有什么法子呢？啊，放下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是什么？执着，执着里头的一部分。啊，你全体都放下了，啊，那恭喜你呀，你阿罗汉果了，啊，六道没有了。啊，放下执着就是放下六道了，啊，六道轮回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像做梦一样，啊，真的醒过来了，啊，梦境没有了。下面第六个问题，这弟子是山西大同妙音念佛堂的居士，念佛堂是我家的客厅，成立至今已经七年了，我们专修净土。一部《无量寿经》，一句阿弥陀佛，日日如是。下午初时一直念佛号，但全体居士身体都不好，不知哪里不入法。有三位出家法师说，我们初时不能只念佛，必须以蒙山依归，请老法师开示。这个说法，不是一定的。对于鬼神的事情，谚语说得好，诚则灵，只要心地真诚啊，依归没什么关系啊，在家居士没有学过啊，鬼神固然是也是凡夫，他也执着，但是你没有学过，他就会原谅你，你要学了，学了不如法，他有时候他不原谅你，是不是？你没有学过的时候，你有很恭敬的心啊，他也很客气，对。所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要懂这个道理嘛。那你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不懂规矩的，但是他对你非常诚恳，啊，你会做了一点错事情，你会不会责怪他呢？啊，不会呀，你会原谅他的。啊，如果他学过了，啊，那他。这个是明知故犯啊，这个是可以责备的啊，所以这是诚则灵啊，这一句话的时候是非常中肯啊，说得非常之好啊。至于身体不好，一定是有别的原因啊，那么可能是居住环境、饮食，这是最直接的啊，饮食我们虽然不甚讲究，但是要注意卫生啊。佛陀在世对这个就很重视啊。为什么这个佛门当时托这个托钵，托来之后啊，他一餐就要吃完，吃不完的呢，他布施给畜生啊，给这些鸟兽给他们吃，啊，决定不能留到第二餐。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卫生嘛，啊，印度天气热又没有冰箱，它不好保管，啊，所以脱了之后就赶快吃掉，啊，吃不完的时候就供养畜生，啊，不能留到明天，啊，我今天多脱一点，明天可以不要去，是不是？这个是不许可的，这不卫生， 提佛很讲究卫生啊，那么吃东西不能吃得太饱啊，吃得太饱的时候你对不起肠胃啊，他消化也是有他的能力，他这个肠胃要是不是非常健康的，你要好好照顾他啊，所以不能是让他的时候这个付出太多啊，啊，那他会起反效果啊，起反作用。那么还有这个这是在山西大同啊，山西大同山西小院呢、啊、我们这里有一套这个光碟啊，可以看看，可以做做参考啊，甚至于到山西小院去访问访问啊，看看他们的生活起居，他们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医生都放弃治疗了，哎，他们能够恢复。感应不可思议啊，虚心去参观啊，去请教。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请问佛弟子是否可以在烟酒公司担任医护人员和文书工作？可以，这个没有什么不可以啊，只要你不染着啊烟酒，知道烟酒啊对自己身心有害啊，没有什么好处啊，你在这个里面工作行啊，你能够做一个好的样子啊，在烟酒公司里头不抽烟不喝酒，做一个好样子，你也能度化别人，那就很大的功德了啊。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有一位同事从事于烟酒搬运工作，学佛不到一年，精进念佛，有一天在梦中啊见到西方三圣来戒烟，当时他起了一个念头，他说我的小孩还小，请阿弥陀佛晚几年再来接他，是阿弥陀佛随见就消失不见了，如今小孩长大了却不见阿弥陀佛来接引，这请问他今生是否能往生啊？烟酒工作是不是不是一个如法的事业，为何阿弥陀佛仍旧会来接引、这个、阿弥陀佛来接引呢，一定是前世的因缘啊，你这一世念佛学佛的时间不长，可是过去生中的善根深厚你不知道啊。我们早年在美国啊，在这个美国的首都啊 DC、有一个中国人在那里开餐馆啊，叫周广大，周先生一生不修啊，在那个时候他生病得了癌症啊，医生宣布啊没法子救了啊，那么他们的家亲眷属啊这才到寺庙里、求神拜佛，看看有没有奇迹发生啊。那我们这个净宗学会有一位同学就去了，给他讲开始不要留恋这个世界啊，也不要挂念这个身体啊，劝他念佛往生。哎，他听了之后啊，他真听进去了，马上叫他家里人不要他，通通帮助他念佛啊，好像三天就往生了啊，瑞相非常之好啊，你看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法啊，这是什么过去生中的善根啊，他在这一生呢没有遇到人，临终才遇到啊，一遇到他就相信就接受就真的放下啊，不再求医了 一心求念佛就求生净土，三天就成就了。啊，这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实现，实现。啊，《弥陀经》上讲，若一日，若到若七日，啊，一心称念都能往生。啊，他有坚决的信心，啊，有这个愿望，恳切的愿望，啊，真的是满愿。底下一个问题，黄老大经解中对善导法然清鸾诸位大师极为赞叹，并说实则我国之净土正脉的沉船提到清鸾上人所提倡的净土真宗，唯凭一个性子，纯依他力，唯以佛果功德为依，与密宗相应，如偶耶大师所说的，得生与否全有心愿之由，是为往生关键。日净土真宗之说即全在其中。夏老居士说，净宗啊，即是密宗的显说，对此段注解尽情开示。这个黄老跟夏老讲的都是正确的，那没有过失啊。能这个净宗能不能往生，确实就像偶一大师说的啊，能不能往生呢，全在信愿之有啊。至于往生极乐世界的品位，那就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那念佛功夫的前身，诸位要晓得，就是你放下多少啊。我们华严上讲的多啊，你能放下对于一切人事物的执着，不再执着了，你生极乐世界就不是凡尘同居土啊，生方便又如土啊。你能够把分别也放下了，那你生十报庄严土，这肯定的。所以这叫功夫啊，功夫是放下了啊，用一句佛号把所有一切妄念统统取而代之，这就对了啊。对这个世间万事万物明了，明了是智慧啊。啊，明了是什么呢？明了全是假的，不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得好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心经讲得最彻底的，无知亦无得啊，你还能不放下啊？你放下多少，你往上面提升多少，你放不下一点没法子啊，佛帮不上忙啊，再慈悲都没办法啊，一定要你自己肯放下啊。那么在自己真的往生有把握了啊，古人是这样，才去帮助别人啊。这样弘法利生的事情呢，啊，自己没有把握的时候不干这个事情，先成就自己再成就别人啊。但是自己没有成就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每一天修行的功德回向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这就全都鼓捣啊。最怕的是到处跑啊，啊，今天这里请，明天那里请，你的心呢都跑散乱啊，心不清净，心不定啊， 但是功夫是定啊，没有定哪来的功夫啊？这就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我时常一个同学讲了，我非常感激我们国家宗教局，啊，他帮助我呢定下来。啊，你看国内邀请我的，啊，这么多年来，十几年来，一直到现在，邀请书不断的都来了，啊，邀请参加法会、参加活动，啊，去讲经，啊，我到中国从事于宗教活动，啊，一定要国家宗教局批准，啊，这个省的领导批准都不行。要国家批准我才能去啊，所以人家来邀请我的时候，你去到国家宗教局去找叶局长去啊，他那里不批我就不能去，我省很多事啊，他要一批我可就灾难就来了，还能讲经吗？欢迎你不能讲了，他到处去跑了，不累死人啊，这个要懂得了啊。那么最近这个中央又有一个命令，我们这个蔡老师、杨老师啊，好多地方邀请去讲《弟子规》啊，有的政府批，都这个地方政府批准了，哎，现在有个公司说，哎，要国家统战部批准。我跟他讲啊，你们有福了，刘部长帮大忙了啊！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还没有成就啊，才学那么一点点呢，那不是大才啊！啊，必须要有时间静下来，好好读书，好好学习，至少要学十年，十年以后你再出去，那你是世界一流的人才啊！你现在年岁这么大了，你再不搞的时候，不行，来不及了。这佛菩萨保佑啊！哎呀，统战部有这个指示，我们欢喜的不得了啊！不是你们真的有福报了啊！哪里都不要去了啊！好好的时候，关起门起来念十年书啊！一面自己这个学习，一面的时候在家里面讲，啊，不在外面讲，啊，将来很可能呢，我们通通集中在香港，啊，在家里讲的时候，那就像这样的讲堂嘛，每一堂现场呢，我们都录像，同时上网，全世界都能看到，哎，就是什么不应酬了，啊，哪个地方来请不去了，我们善念。十年自己成就了，再出去讲啊，或者是说我们来去教学生啊，我们要办学校教学生啊，或者是在其他学校里担任教授去教学生，这样就好。你自己没有真的道德，没有真的学问，不行啊，绝对不是浅学能够救得了世界。要真道德，要大学问啊！所以我是希望他们每一个人一生专攻一部经啊，儒释道都可以啊，一生专攻《论语》，专攻孟子啊，这专攻老子，专攻庄子啊，专攻佛经，一生就一步，不能搞第二步啊。那么决定要落实。四个根本，四个根啊，不管在家出家了，一定要落四个根，四个根的扎实啊。这四个根就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沙弥律仪》 啊，要打这四个根，才真正的成就自己，成就众生啊。啊，我们汤池做的这个事情，现在功德圆满了。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跟全世界从事与世界和平工作的这些人，做一个实验给他们看，用教学的方法才能达到。开会不行啊，联合国开了36年会啊，世界越开越乱了。啊，这一次我们到联合国总部去了，这到了顶头了啊，所以没法子教学，汤池教学方法，你看那个地方才1年，哎，真的成功了。我们就很想把这桩事情向全世界介绍，联合国家来找我们，这个是三宝安排的，这不是人安排的。那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呢？他来找我们，还给我们展览室，啊，我们做了3天展览，啊，192个国家代表，啊，就全世界了，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办班教学的成果啊，在大会里宣布啊，请他们到汤池去参观啊。这个事情呢，将来就是每个国家地区自己照这个模式去推动去推广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的事情到这画个句点没事了啊。我们的事情呢，就在此地讲华严经啊，我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不多，现在大概总只有，我想想只有7个人。啊，现在只有7个人，啊，我们在一起学习，啊，顶多我们再买1-2个单位房间，有个小地方居住，啊，这个，我们可以利用啊，香港大学的图书馆，啊，有些参考资料也到图书馆去查。啊，自己不必搞很多书，啊，搞很多书也很累人。啊，每天每一个人轮流，啊，这7个人嘛轮流在这边上课，啊，将来各种东西我们都能听到，香港人有福了。所以真学问呢是要时间啊，没有时间要很有很清净的环境，没有干扰，这个才能成功。这些外缘呢得来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黄老夏老的东西啊，都是正法啊，都不是邪法，非常难得。下面一个问题，还是黄老居士《大经解》中有“以果为因，从果起修，所修即果，因果同时。以弥陀一尘愿海六字洪名之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当向即道啊，即思而真，从有念巧入无念，即凡心。”顿行果德，这一段的经义，我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讲过，啊，诸位可以参考，啊，尤其是最后的，虽然没讲完，只讲到三辈往生，啊，三辈往生也没讲完。啊，我另外会找时间呢，接着来讲，啊，这个讲得很详细，可以做参考。在这个地方呢，就不要再多耽误时间了，啊，所以净宗法门的殊胜，这个几段文当中啊，你可以看到，啊，净宗是从果上修，啊， 因果同时啊，不像其他的法门修因正果难了啊！你看，从有念呢，巧入无念啊，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起心念佛是有念啊，用这一句佛号呢，把我们的念头取而代之啊，归到这个佛号。佛号是如来的果号啊，不是因号啊。我们念菩萨是因呢、啊、念佛是果啊。啊，这个果呢就是自性里面的果。啊，所以你们在中空心念里面可以看到啊，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我心。啊，所以这是自性的真实之果。啊，那个关键还是啊，这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念掉啊，让这个心里面没有任何妄念，只有一句佛号啊，这就是由从由念巧入无念，最后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到最后啊，这一句阿弥陀佛。念而无念，无念而念，有念跟无念是一，不是二，这才达到究竟呢。啊，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顿心果德啊，所以这个法门无比的殊胜。底下第十一个问题，叫环保人员常常批评放生会破坏自然生态，威胁原栖息生物的生存空间，请问此说是否正确？如何达到放生目的又不会干扰原栖息的物种？这个放生要调查啊，你在什么地方放，这个地方合不合适啊，既不干扰这个原地的这些生物，同时你放的这生物它也能够生存啊，不是随便去放啊，随便去放这不负责任啊，所以这个有时候会造成过失啊，一定要先去调查要放些什么东西啊。实在讲现在的染污啊非常严重啊，水有染污，空气有染污，你说麻烦大了啊！所以现在如其讲放生呢，不如提倡护生啊，爱护动物啊，爱护动物最重要的是，不但不杀生。最好能做到不吃肉，哎，这个是对人身体真的是健康。哎，不但是这个不吃肉，素食啊，我们提倡自己种菜。啊，那么香港那里很困难的，土地找不到。那有方法的话。往香港边缘地区移民，我看还有跟这个深圳交界，还有那些这个山上啊没有什么人住，到那个地方呢，那就有地方种菜了。嗯，香港人口是太多了，啊，这全世界闻名，啊，全世界最拥挤的都市排名第一是香港。外国人很佩服，他说一般人很难忍受，中国人能忍受得了。下面一个问题，他说弟子初学佛妄想杂念很多，烦恼业障深重， 但遇到两次有人告诉我身上放黄光，请问为何如此？你有没有觉得你放黄光呢？人家说了你就能相信吗？啊，所以最好啊，别人怎么说法都不要相信。啊，放黄光、放金光是放好的，啊，放灰色的、放黑色的是不好的，都不要听，是吧？啊，自己心好很重要。啊，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底下一个问题，就是弟子学佛后，脾气性格缓和了，对人事物的看法也不那么偏激和极端，这种改变是家人同事都有同感，可是自觉压力很重，心里不轻松，越是学佛学弟子规越容易自责，请问如何释放压力？越是觉得学佛的缘分很殊胜，越知道要珍惜，反而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请问戒正何在？有这种压力是正常的，有压力是阶段的事情，你学佛在某一个阶段，当然它不是正常啊，那要是正常，诸佛菩萨个个都有压力，哪有这种道理？有压力就是没放下嘛。啊，那么现在先去叫你，你把你的压力放下了，啊，身心压力统统放下。啊，我们学《弟子规》，固然是《弟子规》是信德，你回归自信的。你起心动念处事待人自自然然就是这样子啊，哪里要学呢？本来就是嘛。啊，佛门里面所有的戒律那就是佛菩萨普通日常生活，他又不是故意做作的，他本来就是那样记录下来啊，我们凡夫跟他所作所为全相反的啊，那是什么原因？凡夫迷失了自信，随顺烦恼，诸佛菩萨了，他觉悟了，他随顺心的啊，所以一切善法是心的，自然是这样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迷的时间太久了，没有觉悟，现在一下要学佛菩萨那个样子，就觉得很难呐，就觉得很有压力呀，慢慢习惯了就没有。啊，总是要长时间要习惯啊，而且呢还有个使命感。现在社会动乱，世界要走向末日啊，原因在哪里呢？原因是人心不善，造业太多啊，造成的这个结果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做出好样子给人看啊，希望呢我们自己能够感化别人啊，你能感化一个两个都是大功德，那感化的人越多这功德就越大，虽有功德也不放在心上，不是应该做的啊，这样就好啊。所以断卧修善的不是完全为自己 为苦难众生的。现在众生不孝，我们要做出孝道啊，父母不在了，至少也给父母在家里供一个牌位，不在了啊，或者把父母的这个照片啊要挂上啊，每天拜完佛之后啊也要跟父母拜一拜啊，不管人家见到不见到，我们尽孝心，提倡孝道啊，不忘父母恩德，不忘老师的恩德啊。现在人不重视不尊敬老师了，你看世间人哪里做错了我们纠正过来， 不是叫他从我自己我表演给他看，你教他都不相信，他不会接受，要做长时期的做，让他看上若干年，哎呀恍然觉悟啊，他能回头能改过自新，这就对了啊。积习太久啊，不是那么容易回头的，所以要很有耐心啊，要做最好的榜样啊。那我们见人，我们行九十度的这个功力，不是太过分了吗？是过分的，不过分呢，他没有感觉。哎，我们给他点个头，他没有感觉到，我们就，哎呦，这个，他就感觉到了。这不是为自己，是为他好啊，是让他对人啊能生恭敬心的。底下一个问题，十四个问题的是，一天上午说我正在睡觉，梦见有五个鬼在森林中，我在梦中想引导他们学佛，当我念大悲咒的时候，他们就追着我边走边念，当我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不敢跟上，请问是何原因？鬼也有业障，跟人没有两样。你看人啊，现在香港不错了，不怕念佛的人了。我最初到香港来的时候，30年前，1977年，香港人最讨厌出家人，看到出家人吐口水。他说什么呢？今天运气不好，碰到光头，一切都光了。啊，我到香港那个时候，就香港这个观念才稍微改，见了面很讨厌，瞪你一眼，但是不吐口水。这不是业障吗？所以我来的时候时候还不错，讨厌你，不喜欢你，但是不吐口水。这是什么呢？都是不懂佛法所以我们不能够怪社会大众，怪我们自己做得不好，怪我们自己没有把佛法的道理讲清楚讲明白，让大家产生误会所以我们怪他人那是错误的那是不正确的，应当回过头来要怪自己多做好样子多多的把佛法的时候讲清楚讲明白佛法是教育，教育天天上课不上课是决定不行。那现在我们在此地现场听众不多实际上很多都在家里那个网络上听所以网络上听的人很多我们有个网络学院，网络学院正式报名参加的学生有6000多人都是不断的在上升所以效果也很不错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个到现场来听有现场的好处为什么呢？对修行有帮助不到现场时他不愿意看，看这个讨厌我不去了看那个不喜欢我不去了，他在家里在电视机上，在电视机上可以评可以解可以提升，但是行呢是住在那里没动，没经过考验，所以到现场来的时候是幼学的时候也参加考试不到现场来的时候不参加考试，只学不参加考试所以他的进展就缓慢道理也在此地下面一个问题，他在梦中有鬼神要吸取我的元神， 使本来模糊的意识更模糊，虽然还不停地念阿弥陀佛，但因气不足，一喘息就被吸去元神，一旦接上气啊，念佛号啊就好。如此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梦醒，但是人很虚弱，请问怎么办？这个你要修忏悔，求三宝加持啊，这个求佛菩萨保佑啊，诚诚恳恳的。如果你真的有护法神，这个鬼神就不敢贴边了。说明什么？自己修行没功夫啊，身旁边没有护法神，有鬼神来找麻烦啊。那么对自己来讲呢，也是有好处，提醒自己功夫不够啊，他才来欺负你。你真有功夫啊，他尊敬你，他害怕你，他还反而来护持你啊，不敢找你麻烦来护持你啊。所以自己要加功用恨啊，多听经，多念佛，断恶修善啊，这个是根。如果我们虽然听经念佛，我们的恶习气不断，我们的善行呢，这个心发不下来，这个没有用处啊。这个只能呢种一点善根啊，改变自己这个境界，这是做不到的啊。所以一定要真正落实弟子规，弟子规落实，不学佛的人鬼神都尊敬啊。为什么？你是个好人啊。恶人对于真正的好人呢，他也不敢欺负啊，他也会在乎几分啊。鬼神也是这样的啊，没有两样。幕后一个问题，这老法师在讲习当中说，一弹指有60刹那，一刹那有900个生灭，一个生灭呢，就是一念。要能理解这一念的功夫，一念就能到极乐世界，再一念呢就回来了。对此解释不甚理解，这个是不好的啊。这是一弹指60刹那，一刹那900生灭了，是佛在人王经上讲的啊，人王经上讲的。这是告诉我们宇宙啊，万事万物的真相啊。说明是呢，这个事实它是无常的啊，它是不存在的，主要是讲这个啊。那我们这个一念功夫，这个一念是一定念头归一了，到极乐世界什么时候去可以自在了啊。如果我们还有三心二意，还有很多念头，那就不行啊。所以念佛真正功夫啊，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很难做到啊！啊，一心不乱是你这个没有第二念的啊。就单单讲最浅的功夫，我们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啊，这叫什么？这是功夫成片啊。这一句佛号能够把所有一些杂念的时候能够扶住，有这种功夫就决定得胜啊，功夫成片啊，生凡生同居土啊。那到一心啊，四一心执着断掉，离一心妄想断了啊，那是离一心。离一心生十宝庄严土啊，四一生心生方便有余土啊，都不容易。所以净土无比殊胜，是凡生同居土啊。 一切凡夫啊，取凡圣同居处。只要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懂得方法，善道讲的万事无万人取啊。而方法里头最重要的放下，放不下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你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成成就。所以有人说，我们往生净土什么时候有把握，在你自己，不要问别人。你什么时候一切放下了，就有把握。你还放不下，那你就没办法了。这个要有警觉性，不能等到来生。如果要等到来生，来生还有来生，怕来生一迷惑往下坠落，不知道要多少劫，你才再遇到这个机会。这个机会很不容易遇到。所以这个话我们常常讲，在祖师爷就讲过，有一些人呢悲心很切，我要度众生我又没有能力，我见到阿弥陀佛马上就回来也好啊，所以阿弥陀佛说，你赶快，你一心到这来，来了以后再说吧就怕你不来来了以后真的得大自在了，然后你才晓得度众生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众生缘要成熟啊，缘不成熟不行啊。所以说佛不度啊无缘之人这个无缘就是缘成熟，缘不成熟佛来了没用处。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这个今天就到这里。